报了，请发言。感谢所有的评论，我的话尽量简短。我已经看到许多的问题啊，包括这杯绿歌，我不知道我要是都发音发他的名字，印尼等代表他们提到了经济影响，我觉得这儿我们欠缺的必须指出，塑料生产的投资回报并不能抵消它的负面影响。那些赞助官，从国家到私营生产中，这是外部因素，还包括健康代价、垃圾管理层代价、灾害等。我们有很多次看到塑料堵塞了垃圾管理系统。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些外部的因素。有些国家他们没有能力应对塑料污染，这些国家已经使用这些非常有限的投资啊，最终于环境社会方面现等等。因此我们要更广的看发展权什么意思，我们要看这个星球的边界，我们必须理解。当然啊，不要提及那些给这一状况造成更多贡献或者更多污染的方有责任，塑料生产国应该承担责任，要以落实那个公平原则和污染者付费原则。我们也要求建立一个透明和资金适足的基金来支持条约的实施，这也会要确保能力建设、基础援助和基础转让，这应该有公平性，不要施加额外的负担给受援国和受益的社区，要把重点放在上游的措施，利用科技推动公正转型和对环境无害的补救方法，同时又不会造成新的伤害。我们还呼吁确保受到不成比例影响的人，他们要有公正的转型，这个措施要解决，因为我们知道结束塑料污染的效益远远超出它的成本，这可能会使某些人的生计受到负面影响，因此我们要把人放在中心。我们还倡导将统一行动与最好的科学证据相联系，并采取审慎原则，这也要求促进性的要促进各国获得对环境有利的技术，包括国际合作进行技术转让和资金动员。条约也应该包括人权的保障，在它的宣言性的段落里面来包括这一点。有的人感到失望，主席说这个在谈判这个就这样，我们要记住这是一个清晰度的问题，政策一贯性的问题，要把人权保障包括在条约的执行段落中，这个义务已经存在了，这不是挑挑拣拣的问题。因此我们在讨论，我们并不是孤立的讨论，不能挑挑拣拣。人权如果没有包括在条约中，并不是走，但是意味着他们还是有分责的，法院会对他们追责。
在很多情况下都是由污染者来进行负责。我最后要说的，要结束这个塑料污染，我们需要这种约束性的措施，不能使用自愿性的，应当减少污染，减少这个聚合物还有生产，而且寻求没有毒物的这种解决办法。国际合作是整个进程当中的一项重点。